眼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正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正见网2014年1月8号到1月14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
新天文志，据地球最近超新星爆炸，场面如烟火艳丽。据韩国亚洲经济1月8日报道，日前美国利用射电望远镜捕捉到超新星 1987A 发生大爆炸时的场景，照片发布后便立即引发全世界天文爱好者的强烈反响。韩国网友留言称，超新星爆炸好神奇啊，太壮观了吧，有点像烟火表演，必须赞叹大自然的威力是无比强大的。据悉，本次爆炸的超新星是时隔400年后首次在距离地球最近处发生爆炸，场面甚是壮观。 1987A 与地球的距离为 16.8 万光年，所以本次看见的照片其实是超新星 16.8 万年前的样貌。美国国立电波电文台专家称，我们捕捉到了超新星爆炸时产生的巨大圆形残骸，通过它我们可以推测早期银河的模样，而爆炸产生的残骸所发出的光具有较高科研价值。
四颗超高速恒星正在逃离银河系，银河系内存在各种奇特的天体行为。科学家通过银河系的观测，发现有一类速度和方向异常的恒星，被认为是超高速恒星，它们正在逃离银河系。通过银河系的俯视图和测试图显示，有四个新类型的超高速恒星。这些恒星移动速度相对银河系而言超过了每小时百万公里，速度非常快，可以逃脱银河系的引力控制。来自欧洲南方天文台的科学家绘制的银河系的测试图，美国宇航局绘制了俯视图，国际天文学家小组将其命名为超高速恒星，它们正在脱离银河系的引力控制。科学家认为，超高速恒星逃离银河系的原因是它们被踢出银河系。但是恒星这样的天体被踢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涉及到星系中央区域的超大质量黑洞的行为。几乎所有的超高速恒星都来自星系的重要附近，只有黑洞才有如此巨大的能量将其踢出星系。但是新发现的超高速恒星可能属于新的一种类型，存在人们所未知的逃离机制。
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定中所见，神韵演出现场。到目前为止，我已经在三个城市看了三场今年的神韵艺术团演出。在前两场演出现场，我一如既往地看到另外空间，满场的佛道神仙在救人。而我最大的收获是，明显地感受到师父加持了我的天目更上一层楼。另外空间在我看来，比以往更深层、更立体、更多维。之后我第三次去看演出，这次最为感动，期间频频落泪。我在演出现场看到另外空间，师父站在舞台的中央正上空，黑色头发，黄色袈裟，样子非常年轻，20岁左右。师父打出的能量明亮的无以伦比，覆盖全场。至此我再也看不到场上的佛道神仙，而事实上 师父本人并不在演出现场，也不在演出的那座城市，我看到的是另外空间师父的公身。这次我看清了，是师父在场上纠正着演员们的动作。比如我看到一位演员，他在做高难度动作时差点扭了腰，我看见师父在空中对着他的方向用两手做了一个辅助他的腰然后扭正的动作，演员的腰就这样被扶正，他的动作也因此而完成得干净利落，轻松自如。还有一位演员，他在弹跳的时候，我看到另外空间，师父的手对着他的方向，做了一个向上抬的动作，然后我再看舞台上的他，似乎飘了起来，舞蹈动作完成得轻巧曼妙，美得如同展翅的凤凰。我曾经看到神韵歌唱家们口中发出的是福音，是强大的能量，洒向现场观众，甚至更大范围。直到我第三次去看今年的神韵演出，才看清那些能量来自于舞台上空另外空间，师父翻飞旋转的手印。师父的手印潇洒连贯，富有节奏，所打出来的是丰富明亮的高能量物质场，洒向全城，笼罩全场，是师父在用自己的功洗涤着人们的心灵，净化着人们的思想，清理着人们的病业，加持着人们的正念。师父打出的能量太强大了，淹没了全场，使我再看不到任何人发出的能量，也再看不到场上是否还有佛道神帮忙。我看到的真相是，神韵的演员们之所以能达到艺术的巅峰，其背后的实质是借助于师父的功力，在师父亲手加持下成就了今天的神韵。因为师父的呵护下，神韵艺术团的演出完美无缺。演出结束后，我去停车场开车出来，发现停车场二楼以下全被大水淹没，那水是黑色死水，没有波澜，我只能倒车往回开，绕了很久也开不出去。等我仔细再看，原来没有黑水，我看到的是这个空间在不同的时间场中的景象，也许是那座城市的将来，也许是过去早就应该发生的，因为师父的慈悲和能力至今尚未发生。如果不是师父正法救度，美国的很大一片低洼陆地，绵延的东西海岸线附近早就被大洪水淹没，我们所在的城市也早就在洪水之下断绝了生的希望。正法的，救人的，给宇宙一切众生机会和福分的是创世主，是我们的师父，实质都是师父在做。对此我们绝不会模糊了这点，我们将永远铭记师父的洪恩浩荡。
心念体悟，结善缘。我们从大法中知道了真善人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转法轮，作为一个人能够顺应宇宙真善忍这个特性，那才是个好人。背离这个特性而行的人，那是真正的坏人。转法轮，当我们得法修炼之后，不仅知道按照真善忍特性去修炼自己，而且还应该把这个真理告诉自己不修炼的家人，让他们也要尽量按照真善忍去做人，特别是自己的儿女们。我得法后不久，大女儿大学毕业刚工作不久，有一次她回家跟我说，她办公室里有个同事品行不太好，喜欢背后说别人坏话，今天跟这个人说那个人的坏话，明天又跟那个人说这个人的坏话，还喜欢去领导那告别人的状，甚至造谣 嫉妒别人，总想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大家都非常讨厌他。我问他对咱也说了坏话了吗？女儿说背后说了，挺气人的。我告诉女儿按真善忍做人的道理，不管别人怎么对咱不好，咱都不要放在心上，更不生气，用博大的宽容对待他，咱就是对他好，用咱高尚的道德来化解他的怨，并简单说明了大法中关于德与业力相互转换的道理，告诉孩子他那是在害自己呢。女儿虽然不修炼，但是悟性比较好，听进去了。在以后的工作中，办公室的其他人都不愿跟那个女士说话，就我女儿跟她能说上话。大约在2001年到2001年间，那个女士得了胃癌住院了，别人都幸灾乐祸，都不去医院看她，只有我女儿愿意代表公司去医院看她，为她处理住院费用报销等事务。我女儿很善良，说一见到她那一岁多将要失去妈妈的孩子，就忍不住流泪。这个同事去世后，也是我女儿代表公司帮助她家属处理善后事宜。第二件事，我女儿所在部门负责人部长在公司经营比较困难的时候辞职跳槽走了，此时我女儿已经是这个部门的副部长了，她就暂时代理正职干了起来。她自己本想不久能转为正职的，可是没想到公司招聘了一位研究生，也是女的，比我女儿还小四岁，分到我女儿那个部门任部长 B 部长。据我女儿说，这个女士业务能力很强，外语很棒，把自己比下去了，心里很不是滋味。我安慰女儿说，咱要见贤思齐呀，千万不要有一点妒忌心，要向人家学习长处，弥补自己的不足，一定要配合好，支持她的工作。女儿做到了，他们配合得非常好，创造了部门很好的业绩。女儿在实际工作中也跟这个研究生里头上司学了不少东西，业务能力也有很大的提高。第三件事，我在女儿找工作时，因为就业的这家公司是高科技民营企业，我告诉女儿，对待民营企业家，千万不要用过去书本上学的对待资本家的认识去对待。人家给咱一个就业的机会，咱要用对企业感恩的态度去工作，要像对待自己家的企业一样对待。后来在这个公司处于经营比较困难的时期，公司许多有能力的人纷纷跳槽，此时外省的一个同类公司要以年薪10万招聘我女儿和女婿都去，当时他俩的月薪都不到2000元，还说赠给一套房子。女儿被高薪诱惑，有点动心了。当他跟我和他爸征求意见时，我们的意见是，这个公司是你就业的第一个公司，几年来在此学了许多新本领，公司对咱有栽培之恩呐，绝不能在公司最困难的时候离开，更不能像有些人那样受高薪诱惑而见利忘义，只要公司不倒，不辞退咱，咱就要同他一道克服困难。能同公司一起度过难关的员工是现代企业最优秀的员工。女儿听了我们的劝告，安心在公司留下工作了。到了2008年初，我被当地610办公室非法绑架，并劫抄了我的家庭小花。就在绑架抄家时，一个警察抓起我放在桌子上的手机，我说这个手机你不能拿，这是我女儿的。他说你女儿的手机怎么在你这儿？我说这是我女儿的备用手机，放我这儿，有时我出去可用用。他问你女儿叫什么，在哪工作？我答在某某公司，叫某某。他说啊，我认得。他把手机放下了。当天我和老伴都被非法绑架送到市看守所，看守所的警察当时值班的是个副所长，一看我老伴70多岁了，得了脑瘫还在康复期，就坚决拒收了，说70多岁的脑瘫老人都送来，出了问题怎么办？不要，送回去吧。我被非法关押在市看守所住了2晚后，发现看守所的警察似乎对我特别关心，把开始给我的旧被褥拿走了，换成了崭新的被褥。有个看守女警察有一次还把我叫到她办公室，跟我问这问那的，我借机给她讲了真相。还有一次我在半夜发正念后， 把衣服包放在双盘的腿上，就趴在上面睡。突然听到窗外的巡视警察说，老太太练功怎么睡了，叫醒她起来练。我听了心里很高兴，立即作证了，剪影打坐了两个多小时也不困。我被非法关押后就绝食抗议。约三四天后，那些警察好像很着急，告诉我说他们已打电话催610的人快放人，怕发生危险。第七天我就被以取保候审的名义释放回家了。回家后听女儿述说事情的经过，才知道领着警察到我家去绑架我的，就是说认识我女儿的那个警察，代号西警察，就是前面说的那个得癌症去世的那个女士的丈夫。我女儿到610去要人，看到他在那儿，女儿并不知道是他领人到我家绑架的我，就声泪俱下的要求放妈妈，诉说妈妈过去怎么重病缠身，练了法轮功才好的，说爸爸得了脑血栓也得妈妈照顾呀等等。后来我被释放的那天，我女儿女婿开车去看守所接我的时候，又是这个西警察陪着去的，帮助办手续等，表现得很热心似的。二是，我女儿在知道我被非法绑架后，到公司上班时告诉她的部门上司 B 部长。B 部长立即报告了公司分管的副总，并同时说，我的同学的爱人在看守所当警察，我打个电话给我同学，告诉他爱人好好照顾老太太，别叫老太太受着罪。据说不久 B 部长的同学就来电话告诉说，放心吧，老太太享受特殊待遇呢，大家照顾得很好。三是 B 部长给分管副总汇报后，那个副总立即报告给公司老总 A 总。我女儿很少跟 A 老总直接联系， A 总知道后直接给我女儿打电话询问了情况后说，别着急，交给我了，这个公司是本市纳税大户啊， A 老总是本市政协委员呢。大约过了两三天，就是在我被关押的第六天下午， A 总给我女儿打电话说，明天下午去市看守所接你妈妈吧。当然第二天也接到了610西警察通知放人的电话了。通过这些事，我深深体悟到，我们按照真善忍修炼做人，重德行善，那是绝对并不想着求得回报的。可是让人不可思议的是，竟然都回报到自己身上来了。女儿所在公司这几年也飞速发展，不仅国内发展了四个分公司，国外也有投资，并在国外上市了。那位 B 部长已被提拔为老总助理，相当副总待遇，女儿已接了部长的位置，今年又升格为集团公司该部门总监，年薪已超过10万，这岂不也是行善保护大法图而得到的善报吗？
串门，以前总喜欢串门，有事没事都要到同修家坐坐，特别是 A 同修，十天半个月见不到，总惦记着去看看。直到前些天 A 同修被恶警非法绑架，事后大家在一起交流时才猛然悟到， A 同修被绑架与大家去他家串门有关系，因为恶警把 A 同修关押了10多天后放回来时特别强调两句话，再要是发现你们的人，指同修，到你家里聚，或者发现你跟别人接触，定要把你抓回来。 A 同修是老弟子，认识他的人也多，在同修中挺有影响，到他家串门的人也多，有时这波没走，那波又来，这个刚进屋，那个又敲门，大家有事没事都愿意往那儿聚。 A 同修也热情，不管谁来都热情地倒茶端水果，赶上饭口便留大家吃饭。可是大家到一起都谈论些什么呢？虽然也谈修炼上的事，但更多的是是非话题多。比如谁谁家庭关过不去了，谁谁人心重了，谁谁悟的不对了，又有什么本地新闻了。多数都是谈同修负面的东西与常人的事儿。虽然有的同修每次散了后觉得这种聚会实在没意思，对提高没有什么意义，可是大家都板不住自己呀，下次还去。当多数人都处于这种状态时，就会形成一个场，一个人心很重的场。这种场的特色是，说的喜欢说， 听的喜欢听，都有自己要说的话题和满足的内容。这种场的气氛反过来还会影响你，牵扯你。当你不去时，让你牵挂惦记甚至难受，去了山南海北砍一通，心里才轻松。在谈论别人时，自我那颗心都挺强，似乎自己悟得对，我的状态挺好，没落下。师父在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说，很多事情大家协调起来会更好。我希望你们更少的把精神头用在谁长谁短、谁好谁坏、谁怎么样怎么样上，把你们的精神头都用在正实法上。大家都能协调起来做好正实法的事，那是树立你们的威德啊。你们在议论谁好谁坏的时候，神都不拿正眼看你们。修炼人到一起，自然有修炼的话题，或者是一起发正念，或者是谈学法过关的体会，这应该是必学必修的法会环境呀。虽然每次当有人提醒时，大家也发正念，但是常人的科还是唠个没完。时间长了，旧势力怎能不钻空子呢？他们抓到了把柄，这么多人都往那儿聚，东家长李家短的，净说一些没有的，这是修炼吗？常人的话题比修炼的话还多，这个环境还能要吗？这得去啊。于是他们就要弄个事儿，把 A 同修抓起来。同时被抓的还有一个正赶上去串门的同修。事后一个警察说，我们已经监控一个多月了，啥事儿我们不知道。同修被迫害后，大家在一起交流时找出了许多人心，主要是怕寂寞，爱凑热闹，隔不几天就想去同修那里打听点什么，而不是抱着提高的心去交流。还有大家这个去那个也去，一天去串门的同修好几波，很少有人想这个去那个去，人家还有时间学法吗？你去了又没什么事儿，人家还得陪着你，这是为别人着想吗？一点浅见，但愿对愿意串门的同修没有伤害，不在法上的地方恳请批评指正。
放下看不上同修的心。昨晚在学师父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读到师父解答弟子疑问时，有这么一段法：弟子，同修之间的间隔是如何形成的，如何消除？师父，人心互相碰撞，不向内找，都用人心想问题，你看不上他，他看不上他，久而久之就形成了间隔，就合不来了，跟常人一样吗？用正眼去看问题呀，都想自己哪没做好，真的自己做好了，那对方也会看到变化，他也想自己哪没做好啊，能这样就不会出现间隔。消除间隔也是一样，同修一步法，都是一样的缘分，有什么放不下的，向对方真诚交换意见，接受别人指出的不足，那问题不就解决了吗？我内心一阵触动，这不是在说我吗？我怎么一直没有注意到呢？我有一颗看不上同修的心，原因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无端的猜测别人在三件事上做得不好，以自己的长处和同修的短处比，认为同修不如自己。2003年，我被当地的610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邪恶组织伙同国宝大队绑架到劳教所，那时我想，这咋办呢？当地没有了资料来源，同修们怎么讲真相救众生呢？从劳教所回来后，和同修切磋，他说，刚开始也很困惑，依赖惯了，一下子什么都没有了，不知如何是好。后来我们就积极想办法，用粉笔写真相，用嘴讲等。一次，我突然想到，能不能在钱上写真相呢？第二天，我就收到一张钱，上面满满的都是字，骂毛魔头的。我心里充满对师父的感激，鼓励我可以在钱上写真相，认识到了，因为有顾虑就没有做。听到这儿，我知道自己错了，有师在有法在，同修们会知道该怎样做，不应该用自己的猜测强加同修，认为同修做不好，这不是正念，应该求师父给同修们加持才对。 上一星期与一老年同修切磋，他说我在儿子这儿住时和同修们没有联系上，我就拿粉笔在墙上写，走到哪儿写到哪儿。我感受到同修的正念很强，不是我平常猜测的那样。修炼路不同，都在大法中，红印二无阻。我应该去掉这颗隐藏很久的看不上同修的心了。在大法修炼中都是小学生，同一个老师，同一部法，作为学生就要虚心学习，不能明白一点就自满，就自以为是。同修之间要互相帮助，真诚的交流，在做好三件事上互相鼓励，用正念不用人念对待同修。真正有严重问题，你倒是可以正常反应，但是这么多年形成了一个习惯，老是看不上谁的心很难收，习惯了向外找，这个状态我要给你们去掉，我要把这个东西给你们去掉，不能再这样了，这个时间已经过去了。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师父已经把看不上同修的心在另外空间形成的物质去掉了，我们自己养成的思维习惯要改，不能再给同修身上加负面物质了。师父对我们每个弟子都是充满信心，我们有什么理由不敢对同修也充满信心，正念十足的对待呢？写出这颗肮脏的人心是要曝光它，下决心在做好三件事中去掉它，同时提醒同修有没有这颗心，赶快去掉它。认识有限，文中有不对之处，请同修指正。
站在宇宙正法的高度看修善，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因为法有不同的层次，所以善有大善和小善之分，真善和非善之别。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就必须站在师尊宇宙正法的高度看待修善问题，才能分清什么是真正的善，才能扬弃小善，修出大法正法的真正大善。今年五月份，儿媳妇休产假期满，哄孙女做家务的重任全落在我肩上。小孙女很顽皮，一会儿老实气也没有，一眼照顾不到就会捅出篓子来，不是趴打了花盆，就是弄脏了电视，有时还会摔得哇哇哭，整个白天也很少睡个10分20分钟的觉，什么吃喝拉撒一样照顾不到就出问题。不但这些，我还得见缝插针的做一些家务活，几个月下来忙得团团转，根本学不好法，发展到后来一学法就犯困，五套功法也不能经常坚持，即使练功时也是经常胡思乱想的。至于说讲真相救众生的事，就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我心里也明白，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肩负着注视正法救度众生的神圣使命，但心里有时也很矛盾，认为自己是大法弟子，是修炼真善忍大法的，哄孩子做家务的事也不能撒手不管呀，何况儿子儿媳也十分恭敬我，我如果撒手不管，人家就会说我不善，这不是给大法造成负面影响了吗？大法弟子不得为大法负责吗？我心里十分清楚，儿子儿媳百般曲意逢迎我，是因为他们是有求于我，也可能是被旧势力操纵着把我拽下来，但我的心里也十分矛盾，常常感到心烦意乱，情绪低落，有时还莫名其妙的好发火，不是埋怨丈夫，就是指责儿子，简直把自己混同于一个常人。一个星期天，好不容易赶上儿媳妇在家休班，我到贾同修家去学法。同修问我，还在看孩子呢？我苦笑笑说，不看怎么办呀？
贾同修语重心长地说，可是时间不等人啊，正法进程到最后了，得想着跟师父回家啊。你冷静地对照法想一想，这状态能走吗？是啊，我也曾经无数次地这样问过自己。我是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是跟师父签约来的，肩负着注视正法救度众生的神圣使命。我怎么能被亲情、被看孩子的家事耽误了兑现自己的誓约呢？那将来后果将不堪设想。师父在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明确告诉我们，救度众生这件事情不做，你就没有完成你大法弟子的责任，你的修炼就等于零。因为叫你当大法弟子不是为了你个人圆满，是身负重大使命的。再说，如果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不能圆满归位，他所对应的天体无量众生都将失去得救的机会，被淘汰，那将会给师父的宇宙正法造成多大损失。那么这个损失的责任该由谁来承担？师父曾告诫我们，我一直在说，这宇宙中有个理，无论什么生命，谁做了什么事都得面对，谁造成的损失谁偿还，特别是在正法时期更是如此。精进要旨三，警醒。那么追根溯源，一个大法弟子完成不了自己的使命，是因为儿子儿媳孙女拽下来的。如此来看，他们是不是犯下了干扰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罪呢？从个人修炼角度来看，修炼人要修善，这没有错。可是如果站在师父宇宙正法的高度来看就不行，有对比才有鉴别。由此看来，执着于亲情看孩子，做不了正事，充其量是个小善，说到底还不算是善。而做好注视正法救度众生事，从而使大法弟子圆满归位，使其所对应的天体的无量众生得救，才是大善，才是真正的善。所以说，符合宇宙正法要求的善，才是真正的高德大善。明悟了法理后，我毅然决然地向儿子儿媳表态，从明天开始，我决定不给你们看孩子了，我有更神圣的事要做，这样拖下去，我的身体也会垮掉的。你们自己想法，雇人来看，我给你们拿钱付雇佣保姆的工资。听了这些话，儿子儿媳也只好表示同意。后来通过我不断地讲真相，他们也真正理解了我。此后我每个月拿出1000元钱，雇了一个可靠的哄孙女的保姆，这样我又能投身到整体配合主持正法救度众生的正事之中。
修炼体悟，从小丑纽约闹剧想到的。近日就在大陆奸商陈光标赴美国收购纽约时报的新闻被炒得沸沸扬扬之际，陈光标突然在纽约曼哈顿一家酒店携带两名天安门自焚伟岸的毁勇者召开新闻发布会，揭开了他此行真正用意。收购是假，重提13年前中共自编自导的天安门自焚伟岸是真。发生在2001年1月3日的天安门自焚伟岸，是中共自编自导自演的世纪伟岸。而刚被中共官方宣布免职的中央防范和处理 X 教问题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610办公室主任李东升，当时还是央视副台长，由他进行媒体策划，第一时间通过焦点访谈将自焚伟岸向全世界散布。李东升掌管的焦点访谈栏目配合江泽民镇压法轮功运动，还炮制其他大量抹黑法轮功的假新闻。14年过去了，全体海内外大法弟子不断地深化我们讲真相救人的深度和广度， 为什么政法到了最后的最后了，小丑还可以到纽约来炒天安门斯坟维亚的冷饭呢？我想这和我们整体重视讲清大法基本真相的程度不够有着最直接的关系。当小丑纽约闹剧发生后，我们注意到明慧编辑部明慧评论员文章法轮功禁止杀生和自杀，也是直接点到了天安门自焚伟案的大法基本真相。我们都知道一般人都会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也就是如果他对一件事情最初的认识不改变，那后面你讲的再好，他都会用最初的那个认识来进行判断后面所有的认识对错，从而直接带来认识大法真相的难度。天安门自焚伟案虽然是发生在中国大陆，但毒害的却是全世界几十亿人。因为当初全世界几乎所有的媒体都转载了中国大陆的造谣报道宣传，那这个对天安门自焚伟案的最初认识就不只是残留在中国大陆人的头脑中，海外也一样。从这次小丑纽约闹剧对这一点就可以看得很清楚。所以全体海内外的大法弟子，我们都应该重视讲清基本大法真相，不追求新奇，踏踏实实地把大法最基本的真相讲清讲到位。当最基本的大法真相讲清了讲透了，人会用重建的最初认识来看待大法，很自然地树立起对大法的正念，从而被救度。
坦坦荡荡讲清邪党活该器官真相。从我地讲真相看，许多同修在揭露邪党活该器官上有明显的执着，天象至此，师父正法已到最后的最后，大陆弟子需坦坦荡荡地揭露中共活摘大法学员器官的滔天罪恶。中共活摘罪恶自2006年曝光以来，大陆许多地方同修们出于顾虑未给予全面持续性的揭露，致使许多常人不知道或根本不信邪党这魔鬼行径。试想邪恶能突破人伦底线，施行这种丧尽天良的群体灭绝的国家恐怖主义，西方正义的常人都已签名上书公开抨击，欧洲议会已通过了紧急议案，海外媒体也在广泛曝光评述这件事，我们大法弟子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同修们在一起时，许多时候都不愿谈这件事。我在讲活摘真相过程中，发现不少世人根本不相信这是真的，说只是偶然几例被扩大化了。然而一旦相信了真相的世人，其选择良知摒弃邪恶是历险的。我跟一位作家讲真相，他说在欧洲看过活摘器官展板，极言共产党太邪恶了。我的一个任中学校长的亲戚以前跟他讲，他听不进去，经我讲活摘真相后神色立变，痛快地做了三退。我们当地的一个富豪听我讲活摘真相后说，唱红打黑道貌岸然的薄熙来原是这样，也三退了。我通过网络给一位画家讲，他当即义愤填膺发博文痛斥邪党，众生不相信，一则因为活摘人体器官只有极恶的魔鬼才能干得出来，老百姓长期被邪党洗脑，不敢相信，不愿接受党妈妈会这样邪恶残忍。再者也有咱们同修做得不够的原因，我地资料点在制作邪党活摘罪恶的资料上是明显欠缺的，不仅小册子单张做得不够充分，且这样的真相壁和不干胶在近几年来几乎没有。同修们不愿多讲活摘真相，主要有如下执着，怕众生不相信的执着，同修自身疑虑恐惧和伤心的执着，担心被对方反问不好应答的执着，怕被邪党迫害的执着，怕世人对师父和大法修炼产生误解的执着等等。我跟一个佛教徒讲，他说你们那个法门怎么那么大的业债。我说耶稣传法时不仅弟子被严酷迫害，连耶稣本人都被害死，这该如何解释？
我们应从正邪、是非、善恶来考量。若要真正解析清楚，建议您系统地读大法师父的全部著作。大法师父讲的是高层次的法，经我讲后，他已经开始学大法了。当2006年邪党活摘真相曝光时，我虽相信，但感觉很难受，不愿提，不愿讲，生怕听者误解和反驳。转眼几年，王博事件发生，活摘器官再一次曝光在国际社会，引起了世人极大的关注。众生面对如其迷局，很迷惘，渴望真相。师父在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2013年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直接讲到了活摘，大法是根本，一切为正法而动。海外都在热议抨击中共活摘器官的罪恶，国内邪党内斗也使王立军、薄熙来、周永康、李东生等迫害元凶被擒拿审判，这是天下变化的结果，也是正法进程走到最后的展现。我们大法弟子还有什么心放不下呢？其实邪党活摘器官是一以贯之的，文革时就活摘正义青年李九莲和钟海源的器官为邪党高干移植，在上世纪90年代维吾尔族人又被伤害谋取器官谋取暴利，只是迫害大法时更加丧心病狂，成为国家行为按需杀人。大法弟子一定要彻底解体对这件事的顾虑心、怕心、不愿说的心，全面揭露邪党对大法犯下的滔天罪恶，这是中共最害怕的，也是最能触动世人的。其惨无人道、突破人类道德底线所形成的震撼力，足以击穿邪恶任何谎言，激发众生良知和本性明白的一面，使他们得救。从王博事件到最近的周永康、李东生被擒，世人隐约感到背后巨大的蹊跷和隐藏的黑幕都在急切找真相，真相好讲了，世人也容易接受了。在讲清大法基本真相的前提下，各地资料点在通过明慧的审定后，应辅以如下资料：讲清邪党活摘的罪恶，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是贯彻江泽民肉体上消灭邪恶决定的。王博事件和周永康、李东生被擒，让中共活摘器官罪恶引爆全球，石破天惊。著名诗人力宏8年前预言，中共将死在活摘门上。吉林松原频繁地震，昭示中共重大活摘器官真相。欧洲议会历史性决议震动中南海，各国民众签名要求制止中共活摘罪行。大陆已有近7000勇士签名要求高层调查活摘器官真相。调查线索：演员彭彪两次肝移植均在一个月内完成等。除面对面讲外，也请各地适当多编辑一些揭露活摘罪恶的真相小册子、单章和画报等，多制作一点活摘器官的真相币、不干胶、信件、标语、横幅等。目前邪党至上而下最怕的就是其活摘器官的真相曝光。当中国人都知道邪党的活摘罪恶，全世界都聚焦中共的魔鬼行径，其罪恶的魔爪无处遁形，他顷刻就土崩瓦解了，请同修慈悲指正。
从厉声质问到感激谢谢，在用手机讲真相、救度世人的过程中，我感到最主要的就是要紧紧抓住对方心理，对准心结，讲清真相，避免对方中途放下电话，失去得救机缘。一次我用手机拨通一个电话，喂，你好，打扰您一下，想告诉您一件事情，现在全民都在做三退保平安的事儿，你知道吗？不知道，啥意思？电话里传来一个60多岁的男婴，我给他讲了目前的天灾人祸频繁，主要是警示世人，老天要淘汰共产党，因为共产党从建政发展到现在，不干好事，净整好人。历次运动总共害死中国同胞8000万，老百姓怨声载道，没个说理的地方。 这回人不治天治，转法轮。接着我讲了贵州省平塘县的藏字石，石头出自中国共产党王，告诉他现在全民在三退，脱离邪党，为了保平安，老天淘汰他时免受牵连。对方啊了一声，好像才反应过来，接着抢过了话题说，还有这等的好事儿，这一天快点来吧。于是他讲了好多共产党贪官腐败的现象，特别当地贪官拉票买官，吃喝嫖赌贪无所不好，花公款干坏事，吃光了就买地，把老百姓的家底都给卖光了。老百姓上告无门，就盼着老天惩治他。提起共产邪党，他真是恨之入骨，一说三退就爽快地答应了，是个老党员。他问我退党后影响低保不，我告诉他啥也不影响，只是心里想，神看人心。我又告诉他，要想保平安，还得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神好，这九字救命真言。话还没说完，没想到他就炸了，啊，你原来是法轮功，你让我记住法轮功好，他哪里好，你说他哪里好。我说法轮功，我刚一说话他马上抢过去，哪好，你说哪好，共产党再不好他还给我点低保钱，你法轮功给我啥了，你说呀，他好在哪儿。我说你被，我刚一开口他马上又喊起来，你法轮功除了偷偷摸摸撒点传单扰乱民心之外，你还会干啥，你说。我说你不了解。我一说话他就喊起来，在电话里大吵大叫，根本不让我说话，干脆我不吱声，我发正念，彻底解体干扰众生得救的一切邪恶因素，让他静下来听真相，心里不停地念正法口诀，想着他的心结在哪儿呢。师尊在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要看到他那个思想障碍在哪里。他是被共产邪党欺骗太深了，不了解法轮功，我得讲清楚。他喊了一会儿，发现我没吱声，厉声问道，你咋不吱声了，法轮功好在哪儿啊，你没话说了吧。我看他一时没放下电话的意思，就继续发正念。他像得到理似的又接着对我说，你咋不说话了，你说不出来了吧，你说呀，你说呀，他好在哪里。我平和地说了一句，你也不让我说话呀，我让你说，你说吧，我看你能说出啥来。我看他比刚才平静了，于是我说，我看你也是个有头脑有正义感的人，只是被共产党的谎言欺骗太深，不了解法轮功，你听我把话说完，你肯定会改变观念，但前提是听我把话说完，不能打断我，等我说完你再说，你还有什么不明白的不理解的地方尽管提出来，凭我的能力给你一个合理的解释，咱们一个一个的说，要不然一起说谁也听不清，这样行不行。行。于是我系统的讲了法轮功真相，中途他有几次要插话，我都用听我说完几个字把他稳定下来，后来他就不插话了，一直静静的听着。我从个人祛病健身说起，我当初患有心脏病、风湿病、乳腺增生、咽喉炎、胃炎、头疼等多种疾病，苦不堪言，整天愁眉苦脸，家人也跟着上火，上班经常请病假，自己有时候都不好意思请假了。可是学了法轮功不到四个月，全身疾病不翼而飞，无病一身轻，全家都充满快乐，上班一天假也不请了，干什么活都不在乎。你说这是不是家庭受益，社会受益？你说法轮功好不好？由于我身体的明显变化，我家里人练，亲属练，单位里也有人练，就这样人传人，心传心。法轮功从92年传出，几年的时间发展到上亿人练，尤其是法轮功使道德回升显奇效，也是按照真善人要求自己，从做好人做起，越做越好，逐渐看淡名利情，吃亏忍让，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路遇钱财不动心，这样的好人对社会不利吗？就像你刚才说的，吃喝嫖赌贪污腐败的人有练法轮功的吗？你再看看那些横行霸道欺行霸市的人有练法轮功的吗？你再看看那些偷摸拐骗地痞无赖有练法轮功的吗？一句话， 坏人堆里没有练法轮功的，不信你仔细品一品。假如有个别没做好的，那是他个人没按法轮功的要求做，不是法轮功的问题。如果练法轮功的人多了，不给社会带来福利吗？能有那么多坏人欺压百姓吗？好人多了，老百姓不安居乐业吗？你说他不好吗？就是这样一群好人，因为功法好，练的人多了，引起江氏集团的妒忌，非要找法轮功的不是，找不着就造假，拿出了共产邪党的看家本领，造假骗人。于是我给他详细讲了425万人上访的来龙去脉，讲了天安门自焚伟案的几大疑点。我说，你说这个假造的大不大？这样一个泱泱大国，竟用造假的手段来欺骗全中国，欺骗全世界。因为他从来不干好事，所以老天要灭他。那么我们全国的老百姓都遭到了他的绑架，被迫入了他的党团队，老天要淘汰他的时候都要受牵连。所以法轮大法师父让所有弟子向世人讲清真相，救度众生。因此法轮功学员不惜一切代价，自己出钱印光盘、小册子、传单等真相资料，冒着风险送给世人。电话里不时传来一声声拖长的啊，看来一个被谎言封闭了的生命在听真相中逐渐复苏。我又讲了一些现在高官落马皆因打压法轮功引起的恶报，国际上已经成立了沈江大联盟，打压法轮功的一个也逃不了。再说了，你说共产党给你低保钱，那是他给的吗？他不做工，不务农，不经商，他哪来的钱？那不是我们老百姓的税收钱吗？那是我们自己的钱，他们变相剥削去了，给我们一点点，大部分钱养活他们那些贪官污吏了，你说是不是？他连说，是，是，确实如此。我又说，你问法轮功给你啥了？法轮功弟子给你印了那么多真相资料，拍了那么多光盘、影视、文艺晚会，为的是唤醒世人的良知，让世人分清好坏，选择未来，从而平安地度过劫难。给你的是性命，明白吗？我们给你们送真相不是偷偷摸摸，因为现在共产党太邪恶不讲理，我们没有必要非得让他们都抓起来。我们是既要保证自己的安全，又要救度黎民百姓，让老百姓们都知道真相。没有共产邪党的造假宣传欺骗世人，是众生遭到被淘汰的危险，我们也用不着向老百姓们撒真相讲真相，你说是吗？他说，是这回事儿。听你这一说，我才明白法轮功是咋回事儿。我真得好好谢谢你。我说，以后你多留意，多看看身边的真相资料，会受益的。最后他一再表示谢谢，非常感谢。我告诉他，你谢我师父李洪志大师吧。他说，一定谢谢李大师。看到一个被谎言封闭了的生命得救了，我感到莫大的欣慰，同时对师尊的法理有了更深的体会。师尊在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说，大法弟子的智慧来源于正念、神念。我会谨记师尊的教诲，你们的正念，你们所做的一切都从法中来，所以大家再忙也不要忽视学法。选自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在未来主持正法的路上，我会把三件事做得更好。
劝三退，实力两则。一，再多问一句，和我单位的老总务主任出去办事，想进一步劝他退出中共邪党组织，因为他是党员，想起以前给他讲过多次，他都没有表态退，有一点不想给他讲了，知道我自己的心态不对，调整了一下，想就再多问他一句吧。我说，主任，你那个党退了吧？主任笑着说，退了吧，这东西退了好。这个回答大大出乎我的意外。我说，以后其他练法轮功的让你退，就不用再退了，就说已经有大法弟子给你退了。主任说，好，
接着又聊起了大法真相，他非常认同大法好。他说，这么多年来，事实证明法轮功对社会是无任何害处的。再多问一句，与我自己无妨，但是对众生来说，确实是又一次得救的机缘。我以后不会再被这种灰心的观念影响了。二，收获播种的果实。与单位的新总务主任出去办事，新主任虽然比较世故，但是之前我多次给他真相光盘与材料看过，他很愿意看，有时会主动索要。我想之前是播种的话，现在应该收获了，应该让他退党了。我说，主任，你那个党退掉吧。主任说，退不退都一样。我说，不一样。我接着给他讲了藏子时，讲了发誓与三退之间的关系，讲了为什么天要灭中共。几句话后，他表态退出了，谈到大法，对大法很认同。我没有被自己的观念束缚住，没有觉得新主任圆滑世故而没有进一步救他，觉得他也是师父要救度的众生，最终收获了播下的种子，结的果实。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